各位好，今天3月15号，我是午夜散人，吃了吗？今天，咱先说个好玩的啊。这个有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啊，就问咱们那个雪战狼战狼团队著名的雪纳瑞同志啊，这个汪文斌，就说呢，说哎，你看这个 TikTok 在美国众议院这法案都要通过了，哎，说逼迫他卖，那您有什么评论呢？王文斌那套活大家也都知道。如果愿意的话，可以去看看那个强词夺理的嘴脸啊，说那小又是小院高墙啊，又是这个，又是这个，我们这是好东西，你给我抢走了呀，这是这样的。然后呢，就招致了这个布林肯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一通讽刺，说你看我这边的推特你中国人用不了，那你那个我们这个 ins 我们中国人用不了。谷歌用不了，然后呢，这个 Telegram 那个东西，然后呢也用不了，然后那你说，你倒是觉得 TikTok 我就应该是容忍吗？对吧？差不多这个意思，你太双标了。其实说白了，我觉得布林肯老师吧，这个说话呢也有问题。为什么呢？虽然他说这大前提是对的啊，但是必须要说一句，中国这方在这件事情上是真没双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 TikTok 中国人用不了嘛，对吧？这不奇怪啊，你可以用抖音，那是一回事儿，但是 TikTok 本身那中国用不了，而且是现在是我前段时间看的消息，是连香港都用不了了，啊，就是香港已经就那个 TikTok 已经不给香港这边提供服务了，香港这内地化的程度也是很严重的，对吧？OK，那它双标了吗？没有吧？那反正都中国人都用不了嘛，所以呢，就是说。实际上而言，中国这一块始终是坚持一个标准，这个标准是什么？这个标准就是对我政权有妨碍的，我都让你用不了，啊，就这么简单嘛。只要有害，他认为的有害信息，我这边就不会让你用。就你这哪儿双标了？没双标啊，这特别一致，这标准从打中共建政开始。它就是这标准，然后到今天呢，它还是这个标准，对吧？就是这样，所以啊，这事儿吧，就是两边我觉得都没拿准对方的脉，就是互相说的话吧，倒觉得说，哎，怎么说呢？就是都挺不靠谱的吧，反正就这么说呗。当然了，布林肯多少还是靠谱一点，这个讽刺的也基本到位啊，只不过没有再往深了看这么一步，也就如此了。这是一个好玩的事，跟大家聊聊。那另外一个事儿呢，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回，应该说，就是香河，这个三河市，就是廊坊三河市这个，燕郊，这燃爆这个事件。其实说起来呀，这个燃爆，它现在我看的这个死亡人数是7人，然后呢是受伤27人，据说呢是没有生命危险。那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呢，其实说起来呀，哈。这不能算一件特别大的事儿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前两天我不是一直跟大家强调吗？我说在公共领域当中，就是公共建设当中，会有大量的这往现在开始，然后有大往以或者然后往未来嘛，未来看这几年会有大量这样的事故发生，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儿，因为原因很简单嘛，就是原来粗制滥造的东西，对吧？大基建狂魔嘛。一堆东西都给你造完了，然后呢，质量不合格，到现在呢，该买单了，为这质量你该买单了。这些年肯定是如此，而且这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最重要是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呢是这个，没钱，对吧？原来呢，你说你基建狂魔，你造完以后，我后来那个勤维护着点，可能还能把这个日期往后推，然后等下一波基建狂魔的这种这个叫什么精虫上脑。然后冲了头之后呢，说不定就一换还能再多扛扛。但是呢，现在没钱了，没钱之后你所有的运维你就跟不上，因为运行维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，不是说盖完就完了。你所有东西你不去进行运营维护，那肯定出问题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运维它没钱，就会拉长整个的这个检修周期以及更换周期。这是包括民间的企业，就是民营企业和所有的公共服务类型企业，它必然的一个事情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说，一旦说运维周期拉长之后呢，就等于规矩就破了。因为我们做工业就知道，这个规矩是多少人命换来的。 你要知道，我们所谓的这个运行维护、检修这些东西，是很多人命以后给搭进去之后，然后总结出的这个经验，然后去把这个东西规章制度完善的。那这个规矩一旦破了，那王下就是只能是瞬息之间就滑下去。这个就怕的是这个。就我这么跟您说一下吧，您看啊，您有人说有原来我这拍照片，有人说哎，你厨房那么干净。我告诉您讲啊，我每天做完饭，每顿饭之后，整个全擦一遍。你试试看，你不擦，你试试，你今天懒，明天懒，告诉您说，马上就不行，马上就全脏了，你多好的东西也没戏，真的。那你这个是一正常的。所以呢，就是说，规矩一破了，王下就出事儿了，对吧？那像这个廊坊这一边这事儿。就等于是这个开始的这种后果，就这段时间一直嘛，这一两年都已经开始这个后果了，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儿。所以我说这个并不值得惊讶。那成为这热门主要来自哪儿呢？就是来自于啊这个央视的记者，央视的记者本来是报新闻的，然后呢这回呢成了这个新闻的主角了。我其实一直不太喜欢什么呢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媒体人。对吧？你甭管是什么样的，你是媒体人，那最好的一件事儿就是你是隐身在新闻事件之后的。您理解这事儿吧？就是说呢，自己不要成为新闻，但是呢，有的时候吧，你新闻人呢会自己成为新闻。这个呢，就是整个的这个新闻，其实是新闻界非常忌讳的一个事儿。但是有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，对吧？你比如这件事情，就是新闻人本身成了新闻了。而且呢，就是我不知道您看没看过那个看那个直播那个片段，那个女主持人在室内的这个主播就已经就是惊讶了一下，对吧？有露出一种友邦惊诧的表情，这一看这就是干的时间太短，真的，一干的时间太短了。像我们这种资深的人，如果看着前方记者被干成这样的话，我完全不会惊讶成这样。而且因为太熟了，这套东西太熟悉了。而且说白了啊，这回这个叫什么？燕郊这块这个当地三河市当地呀、啊，这工作人员还是挺文明的。当然不是说按照全世界通行的标准啊，按照中国通行的标准，这已经相当文明了。为什么呢？原来我们去采访的时候，那个包括像我，包括像我们同事。被整个的推搡、殴打，然后那个砸你相机，这个经历多了。这回您看人家，完全是用身体，用一种肢体语言，然后呢给你推着走。你说他打你了吗？没打吧。人家是用人墙给你这么缓缓的推出去的。你就是没办法，我没动手，没动拳脚。这个其实还是挺文明的，就跟在日本似的，跟大家说一日本生活的一个小冷知识吧。是这样的，就是一般来讲啊，在日本呢，就是他你要跟人起了冲突，当然了，很少能看着有起冲突的啊。就是您别直接，您像我学的比较好一点是泰拳，但是这东西没用，为什么呢？您不能够去拿着去当您给人一拳，给人一刺拳，然后这啪一肘过去，直接把人肘刀把人给这个眉骨给打开了，这不行，这个呢就出事了。那怎么叫不出事儿？对，还能跟对方进行这个抗衡与搏斗呢？柔道或者巴柔，就互相之间这种没有这种击打类型的这种纠缠，那你要是说突然俩人搂在一起了，对吧？比较亲密的接触了一下，这即使不是负距离，那是肯定也是接触了嘛。然后在地上一滚，压着哪儿了？比如说这手腕子骨折了，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事儿，这不会有什么大事儿。你要但凡说您直接，就像我说的，您直接咣叽一膝盖，或者我这一低边腿，咔叽给你膝盖给你打折了，再踢踹折了，对吧？侧面给你韧带打伤了，这就出事儿了。所以在击打这一方面，你最好不要去干这事儿，在日本这块儿。你可以跟人去，你比如说你学过八柔，对吧？你可以用其他用擒技啊、关节地面技啊、关节技啊，你都可以用。但是你千万不要去直接，您就直接泰拳，你直接咣叽，你给人一肘，这就出事儿。所以呢，你看人家这个就特别文明， 就是他也是用这种模式。你看我没打你吧，我只是往前推进，您给你推走，哎，这个就特别文明了，这比我们当年的这个待遇呢要好得多。当然了，这也很有可能是因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当地的这个看到了 CCTV 的这个台标，并不愿意去真正意义上的得罪这些人。啊，因为你真的去得罪了，也会出问题。但可是呢，咱们必须要说一下，后来呢，他一道歉，对吧？而且呢，他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道歉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以那个什么一个指挥部的名义，是一个临时机构的，然后呢，一个道歉信，哎，说我们要保证这个记者呀，什么这个采访的权利啊，或者怎么样，之公众的舆论监督的这个权利啊，如何如何，就算是完事儿了。这搁原来，这个也确实，这个也是很草率的，跟原来也不能比。原来你把记者给打了，至少你比如说我们去采访，对吧？你至少有个县长嘛，那县长、副县长呢，你出来道个歉，哎，县委出来道个歉，这算个正事儿。那这回呢，连这都没有。其实这事儿我必须得说一句啊，这是大致来讲，我个人判断啊，央视和这个当地的这个出事儿这个机构。啊，基本上属于那种大水冲了龙王庙的感觉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是因为啊，央视已经排好了节目了。你就是说，比如说他出的现场那块儿，我在这儿跟你在这播报之后，我不知道各位看没看过那个全，就是那个整个的那个节目，不是说那个记者被。记者拿着话筒，那挺漂亮的那个现场的记者，然后呢，这个给拦了。那往后这个一转镜头，不就变成那个美国那个燃爆的，这美国那个爆炸的房子爆炸那事件了吗？死了俩人那个，人家央视都给你安排好了，这个呢就等着这边报完了以后，我再拿另外一个去说事儿去，看见没？对吧？人家灯塔国也这样，就这事儿就算是呢，整个一个舆论引导的过程。而且呢，央视新闻呢本身它已经第一步就已经开始了舆论引导。你比如说，在开始的时候就直接说了，说是一家炸鸡店出的问题，对吧？炸鸡店的这块使用不当燃爆了，哎，燃气爆炸了。然后炸鸡店说我操，我店还在的，旁边这楼坏了，我他妈也没用这个煤气呀，我这没通煤气，我用的是电炸锅呀，对吧？哎，那但是央视第一时间。就把这个假消息给发出去了。您觉得有没有可能说，央视记者素质差到这个程度，连基本的这个炸鸡店这块店面还在的这个情况下，旁边那四层楼没了，然后他把这个假消息就直接这么发？不是，他有这种基本素质，但是为什么先用这个来说事儿呢？是因为呢，这个呢是一个。大家可以认可的，并且不认为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故。为什么？是因为它是一个餐饮店。这段时间呢，有不少餐饮店都出过这事儿，都是煤气爆炸。大家会觉得说，OK，这个不算一个大事儿，对吧？餐饮店嘛，天天动火，有煤气炸一下是很正常的。那就把真正的原因，从第一时间先给消弭掉，或者是让你先误导，先把你误导了。你等你把这口气儿给泄了之后，等时间也过了，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所有的这个新闻事件呢，它是有一个时效性的。你最开始你看着对吧，咣的一炸，哎呦一下视觉冲击了一下，这个冲击是没有多长时间的。那等过2天的时候再说 OK 好，那是什么什么另外一个原因去炸了？还有没有人会在意说最开始说这话呢？其实没人在意了。而且呢，那整个的那个氛围就已经消失了，对吧？你炸就炸了嘛，让可能还有别的新闻热点再出来，这件事情就等于是把影响就减到了最小。这个，所以呢，这说白了，咱特简单啊，就是说这就是一行活，这是央视。你做新闻，你特别能理解。如果您做过这一行的，误导观众，然后呢，这种东西就这个其实不叫新闻，这叫宣传，这就是一行活，上去先把这个假消息弄出来。然后转手再把这个真消，过2天再把真消息再给弄出去，然后用这种模式去把整个事件，就是你本来是这个事件是一个也是一个燃爆的东西，但是它变成什么呢？变成一个可控的，有一个小火苗出来，哎，就把这事儿给消了，大概就是这样。 所以呢，为什么说我说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猪八戒啃猪蹄呢？就是两方面没有进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磨合与配合，就是你新闻这一块夸叽它过去了，对吧？本身在它所在的位置，以央视的这种非常强势的、具有各种各样资源的这种一个国家级电视台，它只能够站在那个。你有一排保安呢，对吧？在那块儿，那个在这儿站着，只能站在这个线外去看这个东西，甚至于他那个镜头往里拉都没来得及拉，那就是两边没有真正达成这种默契。重点还在于哪儿呢？就是这个三河市这一边呢，廊坊三河市这边呢，对我党没有信心，对那个党媒姓党等，请您检阅这件事情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信心。央视这是什么地儿啊？央视啊，是说白了，尤其是这些年，那是真是就改是一纯吹箫的了。原来呀，其实还有几个人还是愿意做新闻的。您做新闻这一行啊，它实际上来讲，大家不会说都想当胡锡进，就哪怕是胡锡进，你让胡锡进老师，你让他在一个正儿八经的新闻可以畅所欲言的环境里，他妈也不这样。真的，那但凡是干这一行的，谁不想真正干点这个新闻事业出来呢？但是您要知道，就国内的这个言论的这个环境啊，你做不了事儿。渐渐的人呢，就全完蛋了，就是还能剩下几个有理想的人，那是非常非常就凤毛麟角。就是你进去以后，很快就这样。你比如说央视这几个级别，对吧？央视本身是有鄙视链的呀。那真正有体就是体制内的编制的，这是最高级的，不是说业务多好，当然这是最高级的。那后来有台聘的这些人就给你签合同啊，你在这块儿就是这是一拨人，还有那频道聘的那些人，那给你签个合同，这个你是，还有那个组聘的节目组聘的，这是从高到低一溜鄙视链下来的。真正干活的全在那组聘那里呢，或者是频道聘的，台聘干活是多少？就大概而言都是这么一个，你看，就是有好多那个原来央视的那个，就是灯光啊什么这些人，你别觉得自己牛逼，说是我是他妈的全国著名主持人，你跟那灯光师你试试看，人家是体制内的，人家有正式编制，你是频道聘的，你是节目组聘的，你就是一临时工，对吧？你就不你就你跟人就比不了。央视那会儿，包括像这什么呀，两边啊，它不是你我们都知道原来老央视。那方方正正那大楼，斜对面有一个地儿，那叫南院。南院那地方就等于是你怎么说呢？算是央视的这个庶子。您知道什么叫庶子吗？就是嫡长子，对吧？嫡子。然后呢，那个这边呢是小妾生的，对吧？妾生子。哎，在南院这一块，那就比如什么新闻评论部啊，什么都在那儿。那会儿我还给人当的顾问嘛，就。全在那个地方，那地儿的人能不能就是你去那个整个的主楼那一块，那需要另外开通行证的，不是说你从那你都是央视的，你在南院待着你就随便可以进那个央视大楼那块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另外你得开通行证，这边有这个，你比如说像他那个这一个部里有多少人有记者证，对吧？有多少人有这个有这个叫什么有那个进台证，这都是有数的。不是每个人都行，真的，这个是一个很差别非常大的这种待遇。那在这种状态下呢，就是央视你进去之后，没有多长时间，一般来讲就会把整个的人呢就给磨没了，就棱角就磨没了，能留下来的还能有棱角的，真的是特别特别少。你像柴静女士这样的人，到最后她也没待不住嘛，对吧？这是肯定的，是待不住的。然后呢，还有像什么像原来王青雷呀。然后像那个像小崔呀，他们这些人，那他们都还是真正有这种理想的这种人，那但是呢，基本上要不然就是你像你要不然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就离开了，要不然呢就再也没有办法，因为赵普也是嘛，就没有办法在那边发挥任何的作用，大概就是这样，所以最后呢都会变成这种互相之间这种打配合的，你比如说像这回这种自己就过去，然后去采访，因为他离得近。他终于可以说，哎，说我采一个东西，然后做一个编辑，把这事儿给压下去。但是两边没有弄好，然后就出了，结果出了更大的新闻事件。这个其实 台里的这个领导，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啊，他们应该先这两天是给那个广电总局或者是广电总局宣传中宣部，中宣就给中宣部那块去做检讨去了。这种是一个严重的播出事故，不是因为这个被拦了，因为作为记者而言，你被当地所这种拦阻或者怎么样，这是一个正常现象。这就跟当兵打仗，你是挨枪子儿似的，这是他妈的一个宿命，对吧？那但是呢，你自己去直接这么采访，并且这个洗底洗的效果不好，然后跟对方沟通不畅，最后出这个问题还播出了，你没有进行某种程度的延时和编辑，这都是有问题的。所以呢，这算一个播出事故。反正啊，就像这样的这种事儿呢，以后我估计会越来越少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，就这么多的这些事件，央视其实没有太出动，没怎么出动过。这么多，你看好多地方都没有央视记者的身影。为什么他们会是这样？为什么是北京这会是这样？因为北京离得近，并且是用这种模式，要首先安抚北京这边的人的人心，因为首都嘛，毕竟首善之区嘛，那先把这块先给安定下来，这个央视才出动，其他地方的人他都不带管的，所以大概就是如此。这个事件，你不要去给他说，哎呀，说记者是如何如何的这个，这个被那个什么啊，被拦阻啊什么的。真正说起来，原来我们被这些人拦阻，或者是这些这个被打被砸器材，真是太多了。跟央视这样的，他有这么好的资源，然后呢，他又不能真正的用，真是相差挺远的。这也只不过是一个两个为党分忧的机构所造成的一个小误会而已，大概就是如此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跟各位瞎扯几句。